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首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江和湘江之间搭建起一条对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作家陈启文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追踪采访当年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作品以浓墨重彩讴歌了建设者和守护者们，彰显了他们忠于祖国、心系同胞的家国情怀，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翻开香港的史册，干旱缺水一直长时间困扰着这里，每逢大旱，水荒必至。1963年，一个从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正式开启。这一工程最初命名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从1964年春天到1965年春天，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意志，在短短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全长83公里的大型跨流域供水工程，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者之歌。此后一代代建设者和守护者秉持初心，接力传承，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了3次扩建和1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30多倍，水质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汇集了沿线各地。迄今东深供水工程已累计对港供水近300亿立方米，满足了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其水质之优、流量之大、跨越地域之广、科技运用之新，均居世界前列。东深供水工程已成为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线，助力了香港经济腾飞，保障了香港民生福祉，支撑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东江之畔，陈启文对这条河流怀有特殊的情感。自2010年起，他创作推出了系列作品《东江流水的记忆》、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而《血脉》的出版则完成了他的一个夙愿，书写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作品，让大家有机会认识那些深藏功与名的建设者和守望者。为写好这部作品，陈启文在此前的积淀上开始了艰难的采访和创作，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努力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全力追寻工程不同时期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同时从细节着手，刻画了建设者群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生动形象。从艰苦卓绝的建设，到半个世纪有余的巡护守望，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对港稳定供水，确保水质安全，让香港同胞喝上安全水、优质水和甘甜水。当清清的东江水从香港的水喉哗哗流出，每一滴水都见证了东江儿女对香港同胞血脉相连的亲情，也倾注了祖国对香港的关怀。陈启文说，百里清渠，长吟慈母摇篮曲，千秋功成，永谱湘江昌盛歌。这幅对联高度概括了东深供水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早已成为了历史，渐渐成为了越来越久远的传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万名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为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和香港繁荣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们是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在前辈们的感召下，已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从湘江走向东江，参观东深供水工程。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叶子嘉是一位香港00后，在他的记忆中，水就是打开龙头即用即用。2020年11月，他跟随学校组织的交流团和其他19名学生代表前往广东东莞参观东深供水工程纪念园。就在门口不远处，他看到了这样一座特别的雕像。
可以看到那个石像就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在那里，走近以后才看到那他的那个名字叫生命之源。我第一时间的感想就是很能够代表香港和内地的一个关系。
同样来自香港的张耀奇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课本里提到的东江水，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他兴奋地跑上山顶，把眼前的美景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然后就发到朋友圈了。当时就是有香港的小姐妹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她就觉得挺震惊的，因为没想到那么小的地方，然后那么优美的环境，她供的水就是直接供应给香港这样子。
亲眼目睹东深供水工程，让香港同胞知道了香港的水是从哪儿来， 明白了工程建设的不易，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水里流淌的那一份情。
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一个护林员，第一要防范的是山火，除了火灾，还要盯防那些盗伐盗采和盗猎者。每次发现后，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诫他们：老表啊，你们这样偷偷砍树、采矿和打猎，能挣几个钱呢？这山被砍秃了，溪流被挖断了，谁也喝不上水了呀。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水重要呢？你们还是给自己也给子孙后代留点好山好水吧。三百山上的那些大树，尤其是那些稀有树种，很多都是在护林员的捍卫下幸存下来的。现在好了，为了保护东江源，近年来安远县将三百山水源区域的林场划为重点保护区，建立起史上最严厉的森林和水源保护制度，全面实行三禁：禁伐、禁采、禁渔。禁伐就是全面封山育林，对东江源范围内100多万亩天然林严禁砍伐；禁采，对东江源区潜在的各类矿产资源和河道砂石全面禁止开采；禁渔，对东江源头河道和全县水库实行禁渔。禁渔区域全面退出水产、畜禽养殖，严厉打击禁渔区域内一切非法捕捞行为。若算经济账，安远县因各类资源限制开发，每年财政收入要减少5亿元以上。但还有另外一种算法，那就是生态账，如何永续绿水青山，如何把绿水青山化为金山银山。安远县通过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型绿色产业，走上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崛起之路。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老公也一天比一天老了。而今在三百山的护林员中，他已是年岁最大、资历最老的一个。当一位老护林员站在一片苍茫的林海中，一不小心，你就会把它看成一棵苍松。那像树一样粗糙的皮肤，像树一样粗壮的身躯，越来越像一棵树了。他站在三百山向南延伸的一道山梁上，指着一片茁壮挺拔的林子说：那是他一颗一颗栽下的。从走进这片山林开始，在巡山护林的同时，他一直在年复一年的栽树，又看着他们一颗一颗长大。眼下你看看，这些树已经可以遮阴挡雨了。这林子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溪，缓缓而流，波澜不惊。一个人走到这里，连脚步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但你绝不可小瞧这条小溪，它将注入东江，流向香港。香港对于东江源头的一位守望者来说，就像一个繁华而渺远的梦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深山老林中活着，从没有想过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一生只把他守望着的这一座青山、一片山林当作整个世界来热爱。但他也有一个梦想，一直想去香港看看。尽管他还从未去过香港，但也见过不少来三百山寻根溯源的香港同胞。他们在这里品咂着清甜东江源泉，一个个 啧啧称叹。一位香港同胞将朱熹的诗句改成了：“问港哪得清如许，为有东江活水来。”还有人将一首古诗改为：“我住东江头，君住东江尾，情系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这一改让老公感觉和香港遥远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而这些香港同胞在寻根溯源后，又纷纷慷慨解囊，为东江园区捐资兴学。香港同胞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而老公依然在日复一日的巡山，一条山道，一个个日子，一如既往。早上六点，他便揣上干粮，穿过雾霭，向深山进发。走饿了，就一边啃干粮一边走；干渴了，就掬饮一把山溪水。他在这路上走了40多年，也不知走得多远了。他只知道，这几十年里走坏了100多双解放鞋，他也走出了一双铁脚板。有人说，他那脚底好像长了钩子，多高的山，多险的路，他都如同走在平地上一样。对于一个老护林员，这条路已经快要看到尽头了。但他说，只要这两条腿、一双脚还能走得动，他还会继续走下去。从寻乌到安远，从鸭脊坡山到300山，还有数不清的像工龙寿这样的守望者，以一生的坚韧和执着守护着东江源，换来的是一江清水向南流。而那些生长于东江源的年轻一代，也有很多一路循着东江的流向奔赴深圳、东莞打拼，从头到尾他们喝的还是东江水。有一位在深圳打工的小伙子，看见了那穿行于青山叠翠之间，一路碧波荡漾的东深供水工程，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他兴奋而自豪地说：“这就是从我们家乡流来的东江水啊！”这确实是值得江西人骄傲的。如果不是东江园区的父老乡亲们守护着这一江碧水，又怎么能换来一江清水向南流？当东江水从江西流入广东境内，这保护东江的重任就落到了岭南儿女身上。为保障东深供水的水量、水质和工程运行安全，广东省划定了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先后颁布了13项法规。有人说，广东省对东深供水的保护措施采用的是史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为此，从河源、惠州、东莞到深圳等东江沿线城市都主动放弃了不少投资项目，换取一江清水向南流。这里就从东江入赣第一市河源说起吧。河源位于东江中上游，是粤东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的接合部，这里离珠江三角洲并不远。谁都知道，珠三角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被誉为黄金三角洲。但比邻而居的河源却一直是广东省的欠发达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里都是一个山环水绕、得天独厚的地方。从历史看，这里是岭南最早的建邑之地，也是客家人开发岭南最早的地区。从现实看，这里不是没有人来投资建厂开矿。河源是岭南的富矿，钨矿、铁矿、萤石矿和稀土储量位居全省第一，境内还探明世界首个超大型独立钰矿床，这让多少人趋之若鹜，一个个豪商巨贾携带重金而来， 但河源人却一次次将他们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东江水源。河源虽不是东江之源，却是东江流域最重要的水源地，除了东江干流和众多的支流，境内还拥有枫树坝水库、新丰江水库等众多大中型水库，尤其是始建于1958年的新丰江水库为广东省第一大水库，因四季皆绿、处处皆绿而被誉为万绿湖，这是华南第一大人工湖。就这一水库的水，据说够全中国人喝上13年。这里是东深供水工程的主要水源区，700多万香港同胞关注着这里。为了保护水源，河源市拒绝了500多个工业项目，放弃了近1000亿规模的企业投资。河源也有大手笔的投入，却不是兴建财源滚滚的企业，而是投入几亿元用于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对城市截污管网、污水处理设备和工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在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却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型污水处理厂。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一会儿见。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首部全景式展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克服重重挑战，在东江和湘江之间搭建起一条对港供水生命线的真实历程。作家陈启文通过田野调查，抵达当年的一个个施工现场，追踪采访当年的建设者和守护者，还原了东深供水工程各个建设时期的艰辛历程。作品以浓墨重彩讴歌了建设者和守护者们，彰显了他们忠于祖国、心系同胞的家国情怀，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东深供水 不同于一般的供水工程，它是哺育粤港两地同胞的生命水，共饮一江水，粤港两地情。跨越半个多世纪，给香港送水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工程也历经多次扩建改造，但任凭风吹雨打，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从未改变。打开水龙头，这件不起眼小事的背后，藏着艰辛而悲壮的历史，更藏着似水般绵长深厚的亲情。随着工程不断升级，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那旱魃横行的水荒渐渐成为传说。从2015年至今，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连年举办香港青少年东江之水跃山来历史溯源活动，在前辈们的感召下，已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从湘江走向东江，参观东深供水工程。作家陈启文将历史的片段、各中的人物与事迹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最终成就了这部集史料性与文学性、严肃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纪实文学作品《血脉》。《血脉》一书共有八个章节，在叙述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扩建及改造历史的同时，穿插从建设者全体代表人物视角出发的细节描述，全方位地展现了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水质管理、维护监理等各个方面。本书还引用了许多精确数据，配合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图片，深入浅出地描绘了这一跨世纪工程的建设及运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河源也有大手笔的投入，却不是兴建财源滚滚的企业，而是投入几十亿元用于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对城市截污管网、污水处理设备和工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在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却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型污水处理厂，走进河源市城南的一座大院，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块标志牌“东江屏障”。乍一看，你会产生一种错觉，还以为走进了一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眼前，岭南深秋的阳光透过绿荫与花影，在清风与阳光中，一池清水闪烁着潋滟的波光。谁又能想到，这竟是经污水处理后变成清水的中水池？那清静的池水如同一面映现天空的镜子，在水中嬉戏的鱼儿荡漾起一阵阵涟漪，偶尔掠起几朵浪花，每一滴水都是那样干净透亮。当你看着这一切，眼里也闪烁出干净透亮的光泽。穿过园中的亭台水榭，如徜徉于岭南山水园林。从前门走到后门，就是一家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但你压根儿就感觉不到这是一处污水出水口。但见芦苇摇曳，野花绽放，那出水口看上去就像是水草丛中的一个泉眼。河源，这就是河源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东江屏障， 面对这样一座城市，你只能静下心来打量，否则你真的会产生错觉。它的存在确实与我们对一个沿海发达省份的印象有着强烈的反差。若要理解这一切的背后，就必须对价值观进行重新确认。看这样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只看硬邦邦的 GDP， 更要看它的柔性价值。河源的 GDP 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9位，但其水环境质量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全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达100%。新丰江水库、枫树坝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河源虽说没有深圳那样的高新科技研发基地，东莞那样的高端制造业基地，但河源也拥有一块闪光的招牌，中国优质饮用水资源开发基地。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潜力和后劲儿啊。而河源连续3年发展后劲，排名全省第一。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提高东江水源的安全保障能力，由广东省水利厅牵头，联合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市，决定实施石马河河口东江水源保护一期工程，于2017年10月开工，2020年10月竣工。这一工程进一步提升了石马河调污工程的调污能力，为保障东深供水以及东江下游水质，又加了一道安全阀。走进桥头，在水一方，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阵阵清香被潮湿的风吹来又吹去，我立刻嗅到了，那是莲荷，而莲荷对于水是必不可少的。清水出芙蓉，这是古人形容莲荷与水的关系。莲荷是桥头的象征，也是桥头的一个节日。二是请莲壶，让水泼桥头，芳香四溢。二是请莲壶有多大，一眼望开去，千万莲荷顷刻间笼罩了我的视野。这无数莲荷尽管有着千姿百态，但每一朵莲花都是清晰的，就像每一滴水那样清晰。每年春夏，那么多游人，还有许多香港同胞来到桥头，不为别的，只是来看看那桥头的莲花。在莲花面前，我早已丧失了比喻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形容莲花，它的美超过了所有的比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心去看，你就能看到心里去，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于是单纯，于是纯真。这样你才会发现，一朵莲花的身影也充满着人的神态。暗自想，一朵莲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人类也许不知道，但人类应该能够感觉到那种无比清纯的力量。只有莲花，只有像莲花一样高洁的心灵，才能让世界变得这样干净。从东江桥头走到深圳梧桐山下，一路山重水复，但只要一直循着那清清的东江水，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往这一走，眼前一下豁然开朗，好大一个湖。忽然想起唐人的诗句，浮光随日渡，漾影逐波深。这个湖就是位于深圳市东部东莲梧桐山的深圳水库，深圳市民都亲切地称之为东湖。一个东湖公园也因水而兴，而它更早的名字 就叫水库公园。早在1961年，深圳水库初期工程竣工后，当时的宝安县深圳镇便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小公园。这是深圳历史上建立的最早的一个市政公园，也可谓是深圳最早的一个水利风景区。此后，随着东深供水工程和深圳水库的不断扩建和升级改造，这个一直没有正式命名的公园也经历了一轮轮的扩建和改造。直到1984年10月，这个公园才被深圳市政府正式定名为东湖公园。从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往这绿荫遮映的公园里一走，感觉世界突然变了，一条条小径宛如植物的触须一样舒展延伸，山环水绕，峰回路转，径可观山，洞可观水。由于深圳河只是珠江三角洲水系中的独立河流，仅凭其本身的流量和深圳水库的集水面积，难以满足深圳本地和对香港的供水量。这种相对独立的蓄水库其实就是一个大水塘，除了拦蓄深圳河上游的水量，只能靠雨水补充水量。直到1965年3月，东深供水首期工程竣工，将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后，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源问题。深圳水库因此也被定为1965年3月竣工。由此，深圳水库从最初的一个独立蓄水水库变成了一个枢纽型的调节水库，一边接纳源源不断流来的东江水，一边源源不断地向香港供水。随着东深供水的三次扩建工程和一次改造工程，深圳水库也经历了一次次升级改造，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深圳水库。这里一直是供水香港的重要水源地，现已被列为全国重要饮用水源地。山水从来都是互为镜像的，透过那在秋日的阳光下荡漾的碧波，可以清晰地看见青山叠翠的倒影，状若深圳的一叶绿肺。那是梧桐山，一座朝着大海生长的山，一座与香港山脉相连、水脉相通的青山，其主峰为深圳第一高峰。每一座山都有遗传密码般的记忆，而梧桐山的遗传密码就隐于神话之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诗经》中的描述恰好可以用来形容此山中梧桐生长的茂盛。站在梧桐山上俯瞰深圳水库，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泽，绿汪汪的倒映着雄伟的山势与变幻莫测的云雾。这是绿水里的青山，青山里的绿水，连云雾都是绿的。没有看见那传说中的凤凰，但见那些飞出花丛的蜻蜓、蝴蝶散发出的迷人的气息。山水间到处都是飞翔的翅膀，每一只鸟都在发出不同的鸣叫声，而浪花正一朵一朵地绽开。那些追风逐浪的白鹭，兴许是在追逐那水中的鱼儿。偶尔有鱼儿惊飞而起，从一朵浪花飞向另一朵浪花，在深秋的阳光下划过一道道银亮的光泽。鱼和水从来就是一种亲密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深圳水库中的鱼类，一部分是随东江水一起游来的天然鱼类，还有一部分是在生态专家指导下放养的鱼苗，采取人放天养的方式。对于水，鱼是最敏感的生命，这水质哪怕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鱼比人类更先知更清楚，随即就会以生命的本能做出反应。一旦有鱼生病甚至死亡，那水就有问题了。鱼类不只是水质的生物指示器，也能维持水体健康和生态平衡。尤其是滤食性鱼类 对大水面水体可以起到生物净化作用，形成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循环。当你在一片水域里看见了活泼泼的鱼类，这水也是干净、活泛而充满了生命力的。当然，对于东深供水的监测，还有更科学的方式和严格的指标。我正沿着一道大坝边走边看，一条水质监测船徐徐驶来，那船上载着两位检测人员，阳光把他们的年轻身影照得分外清晰。一个靠近船头，正弯着身子，用仪器在水中取样检测，他低着头，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从他那凝然不动的身影来看，此时他已经全神贯注，仿佛已深深地沉浸于水中。另一位检测人员则在平板电脑上记录着什么，阳光勾勒出一个神情专注的侧影。凝望着他们的身影，不知不觉的，我也深深地沉浸于其中，连呼吸也放低了，生怕打扰了他们。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晚风轻吹，一弯星辉满天，东江水静静流淌，是谁的思念？
灯火阑珊处，回望梦中家园，永远清澈是我们最深的眷恋。你是梦的多久还记得梦中的家园？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